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3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股市以及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收低，暂停了一月以来的涨势。专家分析是因为投资人为财报季最繁忙的一周和 Fed 有可能做的升息而做了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60.99 点，下跌了 0.77%， 报 33,717.0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52.79 点，下跌了 1.3%， 报 4,017.7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7.9 点，下跌了 1.96%， 报 11,393.81 点。资讯科技还有资讯服务是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为差的类股。Meta 还有 Alphabet 这样的大型科技股呢，分别下跌了 3.08% 和 2.45%。除此之外，个股方面，福特下跌了 2.94%， 这是因为汽车制造商宣布跟进特斯拉的脚步，会降低它的电动野马 Mach-E 跨界车的价格，并且提高产量。同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31号和1号都召开了会议，普遍预计 Fed 会升息25个基点。分析说，今年来股市大涨的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通货膨胀的报告疲软，但是交易员同时也在怀疑这是不是足以让 Fed 很快暂停升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30号星期一，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星期三，也就是后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利率。整个市场几乎肯定，美联储会决定加息25码，同时呢，也几乎一致的肯定，鲍威尔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关于未来利率走势的强硬信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鲍威尔在过去几个月的讲话当中，只要涉及到利率，他都会重复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美联储只关心通货膨胀，这个时候不关心别的，不关心就业，不关心经济增长，只关心通货膨胀，并且达成通货膨胀目标 2% 的决心也是特别坚定的。这是鲍威尔这之前发言一直的唯一重点。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也强调，达到这个目标利率之后啊，现在的目标利率是 5.1%， 将要保持在这个水平不变，直到2024年。那么目前呢，距离这个目标呢还有 6% 的加息幅度。但是呢，市场投资者呢好像不相信联储会一直这么干，一直持续的加息，达到这个 5.1%， 会保持这个利率高度一直到2024。他们看好后市，一直买买买，所以整个这个2023年1月份的行情走得比较意外，因为多数的来讲，1月份的行情都没有这么乐观。去年的熊市是从1月份一开始啊，新年过后就开始下跌了，但是今年的1月份很乐观，比较反常。应该说投资者有没有理由这么做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理由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一直在减缓，物价还是在上涨，但是呢上涨的幅度越来越小啊，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动能了啊，还会继续减缓。如果通货膨胀在最近几个月还继续减缓的话，假如美联储停止加息，并且在2023年以内开始减息，那美国经济就有希望软着陆。美联储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投资者很乐观的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其实并不充分。首先我们谈第一点，就是联储在跟公众的沟通当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强调 2% 这个目标，而现在的通货膨胀率 上个月的是 6.4%， 比 2% 这个目标还高太多。并且美联储也一再讲通货膨胀率不会这么容易驯服，有句话叫不要和联储斗，但是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其实已经没有人在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公众投资者的情绪忽视了美联储的决心和美联储对待通货膨胀率的态度。第二个原因呢，说投资者这么做理由不太充分，就是市场的乐观情绪它本身会导致通货膨胀难以顺利的缓解。股市上升一般出来都伴随着经济形势全面转为乐观，意味着企业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民会有更多的就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买买买，直到物价上涨的幅度呢再次增加。公众的情绪呢是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的。在这一波通货膨胀当中，有一个因素是主要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这就是能源价格的上涨。虽然在过去几个月当中能源价格已经下跌了很多，但是呢最近又开始涨了。一月份美国的汽油价格比12月份已经涨了 14%， 三块钱一加仑，这是美国12月份的全国平均油价，一月份平均油价已经达到了3.5块，涨了5毛，14%多一点。那我也在本栏目呢报道过，就是国际能源署它对于2023年能源市场的一个分析，按照它的分析呢，在新的这一年当中，在2023年全年能源的需求会达到创纪录的那么一个量，但是呢能源的供应达不到这个，不能达到这个需求量，也在缺口，每天的缺口大约会有150,000桶。这种供需的不平衡，就是供不应求，它一般出来都会让能源价格上涨的，其实已经在上涨了。所以能源价格的上涨，它非常大的概率会使得物价又开始上涨，就是物价上涨幅度又会提高，通胀再次抬头，那么美联储就一定要加码加息，否则去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华尔街都知道鲍威尔不愿意犯这个沃尔克错误啊，我在本栏目谈到过沃尔克错误，就是在通胀目标达成之前不能手软，否则就会很有可能功亏一篑，对经济危害更大，这个经济的不景气或者说衰退会持续时间更长。其实各路专家呢多数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摩根斯坦利的 Michael Wilson 他甚至两次忠告投资者不要买反弹行情，但是在上周呢还是延续了前面两个月的反弹。今天的财经媒体呢基本上都强调鲍威尔会在星期三展现鹰派，强硬的鹰派姿态，以免市场呢继续的误读他。除了关于星期三的形势啊，星期三的会议结果，那么除了上面通常的两个看通膨的看法之外呢，我还看到两个比较极端的预测，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乐观的这个分析师呢，他的意见是发给他的订阅户的，就是 subscriber， 他认为在几个月以内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到美联储的目标通胀率，就是 2% 以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看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是既然过去数月当中通胀率已经从 9% 降低到 6.5% 了，那么按照这个速度再过几个月通胀率就会降到 2% 以下，所以呢2023年是非常乐观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分析啊。其实呢现实不会像算术题那么简单的。另外一个分析呢，就是认为星期三的联储发布的消息会造成市场血流成河，也就是说股市将跳水，其他的金融市场也因为这个意外而造成大面积的损失。这个分析的基础呢，在于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和联储的意图差距太大，而联储呢，它一定会强化自己的政策意图。 而且这个分析呢，不排除周三将会加息50码。不过整个华尔街呢，对于加息25码几乎完全是肯定的。在这个星期呢，有一系列的重要数据出台啊，包括星期二，明天呢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台，后天是联储的利率决定，在联储开会之前，就是公布开会决定之前，上午，就明天星期天星期三的上午会出来制造业数据，星期五是就业和失业数据，另外就是整个星期。有非常多的公司，就是整个标普500的15%那么多的公司，包括苹果会公布他们的财报。所以这个星期呢，将会是金融市场非常活跃的或者是激烈动荡的一周。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再见。
感谢何斌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和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